带着圣经到希腊找寻与保罗的共同记号，旅游作家白碧香跟随宣教教宗看见神心意。记者洪家卫斜线采访报道，蔚蓝的天空，宜人的气候，富有地中海风情的希腊，无疑是浪漫的代名词。保罗也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中到访希腊布道，将福音带进欧洲。跟随保罗的脚踪实地走访希腊，不仅当地的自然美景令人惊艳，古迹也见证着历史的推演，更能身临其境地感受保罗宣教时的心情。曾随先生旅居土耳其的圣地旅游作家白碧香，旅行的足迹踏遍以色列、希腊、约旦、埃及、土耳其、意大利等新旧约圣经地点，宛如带着一本圣经去旅行。循着使徒保罗的宣教旅程，品味初代教会的样貌，白碧香从土耳其一路前往希腊雅典、哥林多、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以及许多希腊小岛，从圣经经文与圣地风貌的激荡中，领受到神对基督徒宣教独特的心意，惬意漫游，享受沿海浪漫情怀。因属于地中海型气候，希腊人的生活步调慵懒，相对于台湾的快脚步，他们总是悠哉的生活着。因此白碧香表示，在希腊就是要放慢步调，惬意地品味当地的生活。希腊的海面清澈，空气中更弥漫着舒适的氛围，许多选择走访保罗宣教旅程的人也经常安排希腊和土耳其一同走访。白碧香不吝分享，到希腊旅游可以依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风情的旅游路线，像是南希腊的雅典与哥林多可以作为路线选项之一，北希腊的古代马其顿地区，也就是靠近腓立比和帖撒罗尼迦，也很值得走访。时间充裕的话，也可以到希腊沿海小岛体验保罗当时的跳岛旅行。不过若以时间和经济实惠为考量的话，雅典和哥林多仍是最适合的旅游路线。抵达满有历史遗迹的雅典城内，白碧香对当年保罗看见满城都是偶像的焦急感马上就能感同身受。到雅典西北角的雅略巴谷，也能体会到当时的保罗和众人辩论的情景。从雅典搭车到哥林多城非常方便，了解哥林多的历史和希腊文化在当地的意义后，就更能明白保罗对当地状况的体悟。白碧香表示，因哥林多是一座海港城市，更是古希腊中产阶级兴起的地方，他们崇拜象征爱与美的神话人物维纳斯，更加显明保罗为何点出哥林多教会有情欲的问题，并能很快地明白当时哥林多教会面临的处境。一岛一偶像感受保罗当年宣教困境。希腊也有许多海岛非常适合度假，人们大多会搭机到特定一座岛屿，或搭乘旅游船，以跳岛的方式旅游。白碧香建议，可以在海岛上选择一间自己喜欢的旅店，悠闲享受沿海风情。希腊人信奉东正教，若是选择到希腊自由行，行程也有弹性的话，白碧香建议不妨在周日时到教堂参与东正教的礼拜，感受不同宗派和文化的敬拜方式，也能拓展自己对信仰的眼光，用宽广的心去欣赏每个人对上帝的献上与敬拜。白碧香发现，希腊人较常在特定节日或生命中的重要节日才进到教堂。希腊教会的年轻人也属少数，可以观察到年轻一代生活与信仰之间的关联相对较不紧密。他参加主日礼拜后，发现东正教的礼拜方式有很明显的仪式感，从礼拜流程、圣餐到主教的服装配件，都能感受到和基督新教的不同，却也能看见信徒们的敬虔。希腊神话人物对希腊人而言有着重要的意义，更是当地最显著的文化，每一座岛屿上都会有一个特定崇拜的神话偶像。 白璧香提到自己曾到过保罗第三次宣教旅行回程时走访的萨摩斯岛。因相传神话人物赫拉是出生在这座岛上，因此岛上能看到赫拉相关的古庙。这样一岛一偶像的风气，可以感受到保罗过去在宣教时在希腊所面对的，除了有人本主义之外，还有多神信仰的挑战。白璧香如是说，信仰的实践将成为生命的滋养。若融入保罗宣教旅行的情境来欣赏希腊古城的遗迹时，就能发现保罗在当时所面临到的宣教困境，其实就是因为古希腊有许多哲学家，而哲学性的思考大多是以人为出发角度，也有许多对人性的哲理思想。白璧香推想，当时的人听闻保罗宣讲的福音时，应有更多的机会是只将保罗所传的道当作是另外一种小众的哲学思想，而非完全的信奉。在使徒行传中，保罗写下他看到满城的偶像后，如何介绍独一真神给当地人的过程。白璧香以旅行的方式深入圣经情境时，心中也有着来自传道书一章九节的感动，以有的事后必再有，以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保罗当时所面对的宣教处境，就和我们现在所面临到的宣教瓶颈是类似的，无论是人本思想或偶像崇拜也都仍然存在着。因此，当我们从希腊的多神文化来省思自己对福音的实践，会发现和保罗当年的宣教历程有异曲同工之妙。白璧香反思说道，我体认到保罗这位伟大的使徒如何在困境中仍然不断地突破，尽他所能做的，并且持续跟随主的带领。我们是否也像他一样，对神如此信任和勇敢呢？白璧香接着说，从保罗的四个宣教旅程来看，不论是接近土耳其的马其顿、古希腊、地中海旁的以弗所，或是最后的罗马，都能看到他所面对的还包括不同的文化思潮，像是律法主义、人本思想、崇拜偶像、经济震动和帝国主义的压制。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些问题也正是世界各地宣教上所面临到的难题。朝圣之旅不只是旅游，它是一种用脚实践信仰的方式，这些地方所带来的土地的养分，同样也会回馈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滋养，让我们的信仰生活不会只是流于形式，而是可以完全的活出来。白璧香说道，在船上体会到保罗在高大岛的心境。不过在希腊小岛间旅游时，也有许多经历令白璧香印象深刻。白璧香曾为在保罗被送往罗马时曾经经过的克里特岛，并准备前往高大岛，也就是保罗在遇到船难差点被风卷去时曾经经过的地方。因为有些希腊的小岛当天只有一班船班，他迫切地希望自己能赶抵达下一个港口搭船。跟随保罗脚踪也跟着经过了高大岛，却碍于自己需要赶上唯一的船班，因此白璧香的心情也像从前保罗遇到船难一样，非常紧张焦急。不过不同的是，白璧香旅游当天是风和日丽，晴空万里，和保罗遇到的狂风催逼截然不同。使徒行传中记载着保罗看到了高大岛，最终没有选择上岸，就像我看到高大岛后也不想上岸，没想到这一个情境也如此的拟真，现在看到我当时仓促的和高大岛的合影，脸上却没有一丝笑容，就觉得非常逗趣。白璧香说道，高大岛也因此成为了他和保罗之间最有代表性的共同记号。就白璧香的观察，克里特岛上的山壁确实非常陡峭，他完全能够想象保罗在当时遇到狂风有拉格罗从岛上扑下来，会感到多么震慑。 这般经历让他反思，生命中即使遇到周遭充满着大风大浪和困难的处境，仍无法影响我们自己的内心，因为一切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在疫情后的现在，希腊旅游已经完全的开放，当地人们已经不用戴口罩外出，虽然去年的确诊病例较多，但在2022年底至今，新冠疫情的病例数已大幅下降。现在要注意的是欧洲部分地区的流行性传染病，希尼罗热，它是季节性的流行传染病，出国时仅需要留意自身身体状况即可。在历史与文化中思想并贴近神心意。白璧香接着分享，雅典的卫城博物馆内有许多古物搜藏，以及许多古迹修复的模型，能够让游客更多地认识遗迹的细节。古希腊的建筑非常多样，走访雅典的古市集、宪法广场、花园、澡堂遗迹等古希腊公共建设，都是能探索历史风貌的方式。此外，到希腊也可观察感受地形的壮阔，像是站立在哥林多的卫城，眺望整个哥林多的地形，就会看见哥林多的峡地形风貌。而若站在雅典的卫城向下眺望，则能看见整个古代雅典城的遗迹，周边还有许多现代化建筑围绕，交错的风貌也是另一种特别的风景。在北希腊的腓力比则有一条罗马道，当时保罗从尼亚波利上岸时，就是走那一条道路直接抵达腓力比城。白璧香分享，那条罗马道现在还有残存一小段，大家到腓力比，不妨也可以去走走。但若是到铁撒罗尼加旅游，则要留意它的遗迹分布较为分散，加上现今的铁撒罗尼加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城市，若要欣赏遗迹就需花较多的时间寻找，旅行的难度也稍比雅典和腓力比高一些。借着在希腊旅游体会圣经中所描写的情景，白璧香深刻地体会到，圣经不是只是一本生硬的经书，经文当中的教导也不会只是信仰的知识，就如古人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有机会的话，到圣经当中所提及到的地点探索，一定能更多地了解其中的思想和渊源，也能帮助我们更加近前和贴近神的心意。